各位弟兄姐妹平安。非常的感恩，我们再次来到神的殿中，我们一同的同心来去敬拜。不知道大家平常有没有看新闻的习惯？以前我不大看新闻，因为买报纸也不容易，所以呢以前就比较少去看。但是呢现在要看新闻实在太方便了哈，打开手机电脑都能够看到news 新闻。但是当我们看新闻的时候，我们可能大家都会认同哈，新闻报道的大部分都是坏消息，不是哪里有天灾就是哪里有人祸哈。在过去这个星期，我相信有些人呢心里面就是心里惶惶的。为什么？因为如果大家要看新闻的知道哈，有人寄出了很多的那个包裹都是炸弹哈，所以那些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谁什么时候会收到一个邮件的炸弹哈。昨天看新闻的时候又看见哈，在这个犹太人的会堂的里面，有枪手开枪就打死了十几个人啊，有一些的受伤啊。今天早上那个 CNN 那个新闻里面就登出一个头条说哈，在过去的42个小时啊，从星期三开始哈，就已经有3宗啊，就因着仇恨的缘故哈，犯的案件，除了我刚才所提到的解释之外哈，不知道为什么，好像每一次当有这些的困难、这些的灾难、这些的困境出现的时候啊，人的心总是会发出一个问题：为什么神会允许这个世界有那么多的灾难，有那么多的仇杀的事情出现？究竟神管不管？究竟神是不是根本不理睬人类在这里发生什么事情？世界这个现状，究竟神有没有处理去改变这个的世界？那今天呢上个星期我告诉大家，我今天会跟大家来讲祷告。那在我预备这个的信息的时候哈，我在想其实我曾经讲过主导文啊，在讲马太福音的时候我跟大家讲个主导文，刚才唱的诗歌也讲到主导文啊，其实都讲过很多次啊，这个题目啊。所以当我在预备的时候啊，我想究竟我在这一段的关于耶稣基督教导门徒的祷告的里面，我还有什么东西可以跟大家去分享啊。所以呢我在读的时候，我在思考的时候，我就发现就是在当中有很多除了我已经讲过的东西之外啊，那今天我还要从另外一个角度啊跟大家来思考啊，究竟在面对这个这么多的罪恶的世界里面，究竟神有没有去处理这个事情？神是如何来为我们在面对世界这些不公义的事情啊？我想就透过今天的主导文，我跟大家来一同来去思考。不过虽然刚才诗歌已经唱了，但是我想我们还是重新再读一遍路加福音的第十一章，路加福音的11章1到4节，路加福音的11章1到4节，Luke chapter 11:1-4， Luke 11:1-4， 路加福音的11章1到4啊4节。好，我们一起来啊。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祷告完了，有个门徒对他说：“求主教导我们祷告。”向约翰教导他的门徒，耶稣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天赐给我们，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也赦免凡亏欠我们的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好，正如刚才我说的，我过去也讲过这一个主导文啊。如果大家对主导文里面的每一句哈、想更了解的话，那大家可以回到我们教会的网站啊，讲马太福音的时候，那一段的经文的时候啊，大家可以找到来听这个主导文。那祷告是什么？如果你看一些关于祷告的书的时候，可能你会读到有人形容祷告是什么，祷告就像呼吸。好，我们说基督徒要读经，因为读经是粮食灵粮，所以我们需要吃这个灵粮。但是基督徒除了吃灵粮之外，还需要祷告，因为祷告就是好像呼吸一样，我们没有空气我们就会死了。所以祷告就像呼吸一样，让我们可以继续的在我们的属灵的生命在里面去成长。祷告是什么？有人说祷告是我们的灵与神交通交往的一个的时刻，亲近神，享受与神的同在。祷告是什么呢？有人说祷告才有力量，所以有诗歌怎么说呢？多祷告多有力量，不祷告没有力量。有首诗歌说祷告摇动神的手，对不对？所以呢好像祷告有很多层面，不同的形容祷告是什么。我觉得那些都是很好的，让我们对祷告很丰富的不同的层面去了解有关祷告的事情。不过今天我想把我一些对祷告的体验从圣经里面所看到的跟大家去分享。好，祷告是什么？我觉得祷告是学习，还是说操练，把自己的意志降服在神的主权的底下。祷告是什么？祷告是生命改变的一个的过程。祷告是操练我们，让我们能够把我们的意志降服在神的主权的底下，是一种的操练。祷告是让我们的生命不断的改变的一个的过程。所以今天我希望透过这个路加福音的十一章这一段耶稣教导门徒的祷告的里面，跟大家来分享三方面啊，三方面。第一方面，祷告是人与神关系的一个的建立，人与神关系的一个建立。第二个是人与人关系的重建。第三是人与自己的关系的一个的系统啊，一个的 you know 意志啊，人与神，人与人，人与自己，这些都是。关系上，我们在这些的关系上改变，我们的生命就在当中有改变。所以今天我希望透过耶稣基督教导门徒的祷告在里面，我就跟从这三方面跟大家来思考。在这一开始的时候，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完了之后，有门徒就对他说了，求主教导我们祷告，像什么？约翰教导他的门徒一样。我相信耶稣祷告的时候，那些门徒在旁边听见耶稣祷告，看见耶稣祷告的时候，觉得诶，耶稣的祷告跟当时的是犹太人的祷告很不一样啊。但是呢，相信在当时的犹太人的祷告是有一定的形式啊，一定的用词。所以当他们说主啊，你就要教导我们祷告，就像约翰教导他的门徒祷告一样。相信当时约翰教导门徒，教导他的门徒是有一定的形式，因为约翰是一个的祭司，所以我相信他是接受了这个祭司的传统，在神的面前，你的祷告应该怎么样的样式，怎么样的用词，我相信他是有一套的一所 format 在当中。所以 耶稣的门徒看见耶稣的祷告的时候，就想，哎呀，主啊，你祷告你也教导我们应该怎么样用什么方法什么言辞来祷告。但是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并没有给他们一篇的祷词，应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祷告。在这里我们看见耶稣教导他们的祷告是非常注重人与神那个关系。一开始的时候，在我们这个翻译的里面说，我们在天上的父，但是有小字，古卷里面没有前面，只有说父啊。所以耶稣的祷告一开始的时候，父啊，他们是用阿爸阿爸父啊，就是像今天啊我们说 daddy 一样啊，就像神一个非常亲密的一种的关系的表达。所以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向谁祷告，是不是像一个超自然的能力啊，乃是像一个与我们有生命关系的一个的天上的父来祷告。在这个祷告的里面，耶稣教导他们指出了几方面。他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里指出是什么意思？这里是指出人在神的面前要甘愿降服在神的主权的里面，神的国降临。今天讲这个的耶和华见证人的时候，他们对神国的降临跟我们的观念非常不同。圣经问有人说神的国降临在哪里。我们说，我们圣经告诉我们神的国在哪里。在人的心里面，对不对？神的国在人的心里面。什么叫做神的国？神的国就是神掌权的地方。神是神国的皇，他掌权的地方才是神的国度。所以当我们说愿神的国降临的时候，乃是宣告说，神呢，你来到我的生命里面，在我的心里面，在掌管你的主权，在我的生命当中来彰显。所以当我们说愿你的国降临在哪里？降临在我的身上，掌管我的生命。愿你的旨意行在哪里？行在地上。神的旨意如何能够彰显？就是一个顺从神旨意的这个人，把神的旨意彰显在地上。世界为什么变得那么可怕？处处差不多每一个新闻都会让我们看见，都是一些很可怕，让人不能够理解的。为什么人会有那么多的邪恶的事情出现？源头是在哪里？我相信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必定都晓得，在创世纪的里面，为什么这个世界会变成这样，是因为人犯罪之后，这个世界被罪恶所影响，使一个本来完美的世界变成是一个罪恶的世界。有罪人的地方，就必定有罪恶的事情的出现。并不是因为有罪行出现在那地方才有罪人，这个观念刚刚相反。因为有罪人在那个地方，所以那个地方必定有罪恶的行为出现。所以当我们看见一些的新闻的时候，我们真的有时候摇摇头。我看这些新闻的时候，我看见有一个报道，我简直不敢相信。有一个很年轻的母亲把自己的才几个月大的孩子的婴儿把他淹死了，然后报警，然后说，哎呀，我的孩子被人家可能是抢走了怎么样。后来警察发现原来是他把他孩子淹死，然后从他的电话里面找到什么，找到不知道多少他去 search 怎么样来杀死孩子的方法。那多 evil，简直看着新闻的时候，你简直不敢相信人怎么会有这样一种的念头，这样的想法。神为什么不改变这个的世界？为什么不把所有的罪人一并把他灭了？那这世界岂不是挺好的了吗？为什么神没有 处理好像这个世界那么多的败坏的事情。神有没有处理？有，当然神有处理。但是神处理的方法跟我们所想象的不同。我们所想象是把所有这些罪人都把他关起来，把他杀死，那就没有罪恶了。但如果是这样的话，你我都没有存在的机会。神要改变这个罪恶的世界，并不是把罪人除灭，乃是给罪人有一个回转悔改的一个机会。所以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所做的事情，就是要成为一个救赎，改变这个罪恶的世界，让人有一个的出路，让人有一个机会可以回转，可以回到神那里去。当人的心不被改变，这个世界就不可能没有罪恶的事情的出现。我说祷告是什么？祷告就是一个操练我们如何可以放下我们的主权，让神在我们心里面来掌管，以致到我们可以顺从神的旨意，过着一个本来神创造我们原有的心意的一个的模样，让我们可以重新作为成为一个在神管制底下的一个的人。当人能够这样的话，世界就再不一样了。当我想到神如何来掌管我们人的心的时候，我想到一个的例子，就是使徒彼得，还记不记得彼得啊？彼得是一个很有那一个种的冲劲的一个人啊。当他讲话的时候，他是总是耶稣问一句，他就立刻回答啊，非常有那个冲动的一个的人啊。有一次，圣经记载在使徒行传十一章里面啊，讲到什么呢？讲到有一天，彼得在一个的地方啊，在那里祷告的时候，在那里祷告是什么呢？他我先翻到哪里哈？他在一个人的房间里面哈。他在楼顶上啊，在哪里去祷告啊？当他祷告的时候，差不多到中午了啊，开始饿了啊。那但是呢，他又要祷告哈，在祷告过程里面，他眼见他见到一个的异象，还记不记得这个经历啊？彼得啊，他祷告的时候发现这个异象，从天垂下一块很大的布，四个脚绑着，然后呢，很多的东西在这个布上。这些东西是什么？就是那些犹太人看为不洁净的一些的食物。在这个异象里面，神对这个彼得说：“彼得，把这些的食物宰了来吃。”你知道彼得怎么样回应？彼得说：“不行，这些是俗物，这些是不洁净的东西，我是不能够吃的。”啊，然后第二次、第三次，啊，这个异象出现之后，有一个人就派人，有一个官就派人来找彼得，啊，这个哥里流这个的官啊，派人来找彼得，彼得就圣灵告诉彼得，你跟这个人去。这个人是一个外邦人啊，一个官。那他就跟这个外邦人去到一个外邦的地方，他本来不想去的，但是因为圣灵说你去啊，他就听从就去了。结果呢，那个外邦人哥里流因为彼得的讲道，圣灵的降临，他们整个家族啊，所有人都信主了。那记得这个故事，这个故事的里面，彼得的意象很有意思。彼得意象是什么呢？他看见有一些的走兽、昆虫、活物在哪一块的布里面，然后声音来告诉他，叫他宰着来吃。彼得却说：“主啊，听说 这是不可以的。凡俗物和不洁净的物，我从来没有吃过。然后一连三次，这个意象出现。我在读的时候，我觉得，哎呀，彼得很有意思。你觉得彼得是不是很有意思？他怎么样？他主啊，这句话啊，常常讲的，耶稣基督啊，见到耶稣基督，耶稣告诉他，他要上十字架的时候，他说什么？主啊，不可以的。啊，这里也是。这个意象出来的时候，神叫他宰来吃，他说主啊，不可以的。我在想，他是主还是你是主？神说主啊，宰来吃，他说主啊，不可以的。一连三次说不可以。当我读的时候，我在想，哇，这个的彼得，他比神更为圣洁，是不是？主啊，这个不可以的，因为这个不洁净，这个食物我不能吃的。他比神更公义，我从来都不吃这个东西的，你怎么可以叫我吃这个东西呢？你知道吗？刚才我在讲这个主耶稣的时候，讲这个耶和华见证人的时候，就提到耶和华见证人那个创办人，那个 Charles Ross罗素哈，他非常害怕审判，他害怕死亡，所以后来呢，他就发展出一套的观念。他认为慈爱的神是不可能给人有进去地狱的，慈爱的神是不可能来这样来对待人的，所以他就。改了一个的发展一个的观念，世界上根本没有地狱，人死了之后就一了百了了，就不再存在了，所以人不需要惧怕地狱这个观念。看上去好像他比神更为慈爱，地狱那么可怕，为什么会神会为人预备这个的地方呢？那事实大家不要搞错，神没有为人预备地狱。地狱是什么？地狱是没有神同在的地方，那就是一个地狱。还记不记得有首诗歌啊？天堂在哪里？神同在的地方就是天堂啊。同样的观念，没有神同在的地方就是一个地狱一般的情况。所以离开了神，远离了神，说 reject 拒绝了神的人，没有神的人是永远与神隔绝，那个状态就像在地狱一般。当然了，圣经还形容地狱就是一个火湖，清楚的记载。 But anyway， 彼得好像比神更为圣洁，更为公义，更知道什么是可以做，什么是不可以做。他成为了一个的，怎么说呢，一个标准。他说主啊，不行，因为这个是不洁净的，我不能吃。谁说了算？彼得说了算还是神说了算？彼得这个问题也是我们很多人的问题。当我们面对我们人生很多事情的时候，我们常常都觉得好像我比神更知道应该怎么样去做，好像我比神更为公义，更慈爱，我更爱这个世界，更爱身边那些人，所以告诉人家没有地狱的，没有这些审判的，你没有关系的，你信不信你都能够上天堂的。这好像我们比神更公义，更可爱，更慈爱一般。这个正是问题的所在。标准是谁定？不是人，是神。为什么亚当夏娃犯罪？因为他不愿意接受神所给他的标准，他要以自己作为标准的中心。所以当祷告里你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的时候，那是表示愿意有这样一个意愿，我们在神的面前重新把这个主权交回给神， 让神来带领，不是说主啊不可以的，我要做这个事情我已经决定了，你只要给我盖一个印赐福给我就好了。多少时候我们的祷告都是以为我所知道的比神更多，我就是告诉神，神呢你应该怎么样来做，怎么样来帮助我，你知道我所要的东西能够顺利得到。不是，祷告是什么？祷告是我们在神面前学习怎么样能够放下我们那一种的自以为标自以为对正确的一些的想法，以至到顺服神的带领，这个才是真真正正是神的国降临在我的身上，他的旨意透过我去成完成。还记不记得有一个先知叫约拿？最近师母在X 小组带姐妹去查这个约拿先知，约拿也是我最喜欢的一个的，约拿书是我最喜欢的一卷的书，其中一卷的书啊。约拿很有意思，约拿是一个先知，是神要使用他去宣告神心意的一个的人，一个 messenger 啊，一个先知。神叫他你去利利微城来宣告他我的审判要临到。约拿很有意思，他说你叫我去我就去了吗？我不去，你要我去东我就去西啊。他不愿意去，为什么？因为他是犹太人，他不愿意。他知道当他宣布神的审判要临到这个的地方，而这个地方的人如果悔改的话，那么神会赦免他们。约拿可能是太看重自己民族啊，哪一种的好处，我不愿意看见这个民族被赦免，我宁愿看见他们死，所以你要我去东我去西啊，他不愿意去，他就逃跑了啊。很有意思，这个故事里面他走了，神兴起了大风浪啊，然后呢没办法了啊，他要告诉人家这个浪是因我而来的，所以怎么能够停止风浪呢？很简单的，把我丢在海里面，我淹死了就没事了。那些人不愿意，但是也没办法了，为了自救也是把约拿丢进海里面去。约拿是预备死了，但是神没有那么容易哈、就过去的哈、你要死我不给你死。神用一条的大鱼啊，把它吞了，他在鱼腹中祷告。当我读到那里的时候，我觉得哈、这个很有意思啊。约拿这个逃避侍奉神的人，他的心说：“主啊，不行的，立位为城的人不洁净，应该死啊，我是标准，我不去，你奈我何？”神让他在鱼腹中，约拿在鱼腹中就祷告，就想到神过去怎么样带领他。在这个过程里面，他的祷告让他改变了，可能不完全改变，但是起码改变了，他愿意去，瞄准了他的计划。我读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在想，多少时候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神有时候会让我们遇见一些的风浪，一些的困难，不是神惩罚，不是神因为你不听话，神给一些苦头你吃。神是神就营造了一个的环境，让我们可以有机会停下来，可以去思考，可以去回转，可以去祷告。在祷告的过程里面，让我们的意志能够降服在神的主权的带领的当中。所以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不要以为祷告是一件很轻松的事情啊，呼吸一样。当然呢，祷告是一种的属灵的呼吸，很好的表达。但是真正的祷告，每一个祷告都是一个属灵的征战。什么征战？你要让你自己的意志，你的自我能够降服在神的主权的里面。容易吗？我告诉你，真的不容易。每一次的祷告都是让我们在神面前挣扎，怎么样能够放下我自我，按神的旨意去走。这个是真正的一种的祷告给我们看见的一个的改变。很轻松自由的， 哪一些祷告可能让我们的心很舒服，但是不会太大的改变我们的生命。但是多少时候在祷告的里面，神扭转我们的意志，当我们说主啊不可以的时候，到一个地步，神啊可以了，你要怎么样做我就跟随你，像彼得一样，他不愿意去，但是圣灵说你去，他就去。结果呢，看见一个极大的改变，那些外邦人他以为是不洁净的，以为不可能成为神国子民的，都变成神国的子民。这个就是一个真真正正啊神的国降临的一个的例子。我们做祷告需要信心，请问信什么？当你说我们祷告有信心去祷告，那你信什么？信神爱我，很好。我们要相信神是哪位全能全知全爱我们的哪一位的天父。记不记得上个星期我们讲耶稣基督用两个的例子来说来说明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的神。他提到说，我们在地上的父亲虽然是不好，尚且会拿好的东西给他的儿女，然后说何况是天父呢，岂不是更要把更好的东西赐给我们。我们相信祷告需要有信心，相信什么？相信神爱我们，相信神是那个全能全知的神，神为我们所预备的计划的一定远超过我们以为的好的东西。我们要信心来依靠他，如果没有这个信心，我们不可能能够降服在神的主权的里面。我们必须学习操练来相信这位的神是爱我们的神。好，我们来看第二点，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也赦免了凡亏欠我们的人。人与人那个关系，为什么这个世界有那么多的的仇杀的事情？因为这个罪在人的心里面成为一个让我们不能够去赦免别人这个事情。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武侠小说的那习惯，有没有看过？我以前年轻的时候很喜欢看武侠小说，哎呀，金庸的、古龙的、梁羽生的哈，哎呀，这些我都看啊，非常的吸引哈，看了很多这些武侠小说。但是如果你看武侠小说，还是一些的其他的电影的话，你会发现，所有的武侠小说里面一定有个共同的元素，是什么？离不开报仇，是不是？几乎所有的武侠小说里面一定离不开报仇这个的这两个字啊。我们中国人哈、对这个报仇很有意思哈。常常我们听见有一句话说，有仇不报非君子，有仇你必须要报，有仇不报非君子。然后还有一句什么，君子报仇，所以你必须要报仇啊。这好像是一个我们好像从小就听了，看武侠小说也好，看电影也好，人家说也好，好像有仇就必须要报的一个的事情。如果我们看那些电视剧啊电影的时候，你会发现啊，古代的皇帝啊，他们如果要对付一个跟他敌对的人啊，说要杀害他人，他不单是把那个人杀了，还会做什么？灭多少人？九族。为什么那么厉害？他一个人犯错而已嘛，为什么要灭人家九族？怕报仇，是不是？怕报仇，如果剩下一个他们没有灭的话，到头来他会找我报仇，所以要把他灭了。这个也不是单单 我们中国历史里面才有的，在创世纪就有这样的一个的形容，一个表达啊。自从亚当夏娃犯罪之后，他两个孩子，一个该隐，一个亚伯啊。该隐把亚伯杀了，神惩罚这个该隐，把他赶走，对于该隐说，你以后永远不能够见我的面。该隐说，哎呀，你这个惩罚太重了，我受不了啊，把他赶出去。他要神要惩罚他，要在地上漂流啊，没有定处。但是该隐啊不愿意，他要自己建造一个城，在哪里建立一个属于他的地方，然后在哪里成家，发展他的人生。在他的后裔的里面有一个人很有意思啊，他的这个人叫莱莫啊，是莱莫莱麦麦啊莱麦。莱麦是他后裔里面，有一次莱麦对他两个妻子说啊，他两个妻子啊，他说听我的声音，莱麦的妻子啊，是听我的话，壮年人伤我了，我就把他杀了，少年人选我，我就把他害了啊。然后下一句很有意思，若杀该隐的遭报七倍，杀莱麦的必遭70个7倍。哇，这个人实在太厉害了啊！他的祖先和该隐被人杀，他才报七倍啊，他就70个7倍。为什么要那么的凶狠？为什么要这样去报仇？在这个报仇的里面表达了什么？早上的这个皇帝为什么要杀人家九族？怕人家来报仇。该隐为什么要建造一座城？因为他在世上漂流的时候没有城的保护，没有安全感。这个莱麦不少这么多哈，他是一直活在这个仇恨跟恐惧的里面。所以他不单只是要人家害他，他要报仇，还要灭绝所有其他的。为的是因为他恐惧，他害怕人家会找他报仇，因为他也会找别人报仇。所以仇恨让人活在恐惧的里面。耶稣基督教导门徒，他说如果有一天你去献祭啊，在献祭的过程的里面，哎，突然间想起有弟兄在当中来，对你怀怒哈，对你不满，耶稣教导门徒，你就先放下那些祭物，做什么？先跑去与这个弟兄和好，才再回来献祭。然后耶稣教导说，你要为逼害你的祷告，要爱你的仇敌。耶稣的教导跟人传统的那一种有仇必报的观念完全是不同。为什么耶稣会教导人要做这样的一个的事情？这里告诉我们，祷告里面说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也赦免了凡亏欠我们的人。赦免是什么？这是赦免，不是单单宽恕那个人。赦免是让我这个人离开这个捆绑，不是那个人捆绑啊，被捆绑，是我这个人对这个人不满，带着仇恨的时候，我要赦免他。这个赦免让我离开这个的捆绑，什么捆绑？苦毒、仇恨、恐惧。多数时候当我们不满意一个人的时候，我们里面不是那个人不舒服，是我们自己不舒服。有没有跟你的配偶、家人、朋友吵架？有吧，我有啊。跟师母吵完架之后，不舒服的是我，当然他也不舒服，但是当我不愿意来 赦免他的时候，其实我也很辛苦，是一种的被捆绑的一种的经历。你试过吗？有没有试过？啊，当你很气那个人的时候，谁不舒服？是你不舒服嘛，对不对？啊，所以耶稣这里教导我们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要赦免别人，放弃哪一种的仇恨，是要让我们脱离哪一种的捆绑。你说人怎么可以做得到？我告诉你是做不到，基督徒做不到，牧师也做不到，我也做不到。我常常有时候跟师母吵架，我也没办法可以立刻赦免他，做不到。这个不是我们人可以做到的事情。所以为什么需要祷告？祷告就是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当我想到那个人的时候，耶稣说，当你献祭想到那个弟兄来得罪你的时候，赶快把那个祭物放下来，先与他和好。当神这样教导我们的时候，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要让我们带着一个自由释放的一个新森林，我们才能够来到神面前去祷告。为迫害你的祷告是神耶稣基督教导我们要做的事情，目的是什么？要让我们在那个祷告的过程的里面，不是单单看见那个人多可恶，在祷告的过程里面，神要让我这个人看见，原来是我也有问题，不是他的问题最多，他也有问题，我也有问题，但是我也有问题的时候，我就需要在神面前求神来赦免。我用大卫做一个例子，时间差不多哈，我用大卫做一个例子。大卫很年轻的时候已经很出众，他在扫罗这个的皇的手下非常的杰出，但是这个皇实在是妒忌了，因为大家都觉得大卫很厉害，大家都欢呼大卫的时候，这个扫罗王心里面妒忌，心里面不爽。所以当大卫出了头之后，扫罗一直想办法来把大卫来除灭，三番四次的要大卫的命，所以大卫没办法，必定要逃走了，因为否则再跟着这个扫罗王的话，迟早有一天没命，所以大卫就逃走了。在逃走的过程里面，扫罗并不是因此放下来，一直追杀他，所以大卫没有一天好日子过。有一次他带着一群的人躲到一个山洞里面逃避扫罗的追杀，没想到扫罗人有急三急的时候，进到这个洞里面，要方便，他不知道大卫就在那个洞里面。大卫看见这个扫罗一个人进来，他有一群人在哪里的时候，其实这个是最好的机会。大卫如果要从此可以平安的话，他很简单，就是后面轻轻走过去一刀就搞定了。大卫没有这样做，大卫跑去偷偷的去把扫罗一个衣服的脚割下来，意思是说警告他一下。但是当他做完这个事情之后，奇怪，圣经告诉我们大卫心里面不安。为什么心里面不安？对不起，大卫心里面不安，因为他觉得我这样做是不对的，因为扫罗是神所高立的皇，我要报仇，我不应该自动手，我应该让这个报仇的权利让神来处理，现在我自把自为来去做这个事情是不对的。所以扫罗在后来就禁止他的跟随的人来杀这个扫罗。哎呀，我读到大卫这个故事的时候，就让我想起什么？想起保罗的一句的名言啊，他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 当我们遇见一些好像受欺压的事情的时候，我们要想到一个事情，神是那个为人伸冤的伸冤者，我们不需要做一些我们不应该做犯罪的事情。人怎么能够做到？人做不到饶恕别人、赦免别人，唯有当人发现、相信、依靠神是那位公义的神。当我们所受的一些的不公义的对待的时候，不要以为神不知道，不要以为神就不理这个事情。神是要让我们借着这个机会来看神是怎么样来带领我们，透过这个事情我们学会了如何把我们的重担交给神，如何让神成为我们生命的主管者。伸冤在我，赦免别人不容易，不是我们能做到，唯有当我们来到神面前来祷告，来让神发现神的全能公义的时候，我们就让保罗这句话成为我们的一个的提醒：伸冤在我，神会处理这个事情。赦免是一种让自己得到释放这个的途径。如果哪时候、什么时候你对那个人还是有很多的不满、恨意的时候，我告诉你，你是被一个的仇恨来捆绑着，你不得自由。你看那些新闻，那些人为什么会那么笨、那么愚蠢？当他开枪又打死人的时候，他知道他最后他的结果他自己也死。多少人开枪杀人的人，最后他们怎么来结局是什么？要就是被警察打死，要就是自己打死自己。干嘛要做这个事情？因为他里面的仇恨，他没有办法释放，没有得到自由。所以弟兄姐妹，当你心中有很多的对人、身边的人不满的时候，你必须要来到神的面前，学会让神成为你的掌管者。在神的面前学会求神给你释放，赦免那个得罪你的人，为他来祷告。第三，人与自己的关系的建立。这里说，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在一个电影的里面看见有这样一个的片段，很有意思。有一个非常暴躁的一个大哥，他的手下可能说了一句不合他心意的话，他都毒打那个手下一顿。当他打完停下来的时候，他还向那个被打的那个手下说：“啊，你为什么惹我的怒气呢？我不想打你的，就是因为你把我的怒气惹起来了，所以我才打你的。”很有意思哈，他打人呢还觉得是他不对，所以我才打他，是因为他你惹了我的怒气，我才去打他。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一个的同感啊？有时候啊，我们跟家人吵架的时候啊，我说都是因为你没有惹我发脾气，我就不会发脾气了，是不是啊？都是你讲话讲得太让我那个气头起来，我也常常觉得是这样，是我不惹我是很 nice 的，都是他的错啊。为什么呢？我们常常以为我的做错是因为我身边是周围的事情发生了，让我这个人本来好好的一个人被这些的引诱，让我所以我才做错事情。人犯罪真的是因为外在的因素我们才犯罪吗？这里说，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人犯罪是因为真的是外在的试探，所以才会犯罪吗？雅各书怎么说？雅各书一章里面有几句话，我读给大家听，很有意思啊。雅各书啊 ，Books of James 哈，雅各书第一章里面 十三节，他说人被试探不可以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试探，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那下一句很有意思咯，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私欲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成长就生出死来。我们说常常说没有外在的环境我不会做这个坏事，外在的环境只不过是挑引我们里面那个的欲望，让我们把那个欲望表达出来。试探不是外在，是我们里面，我们内心的问题。当圣经告诉我们，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神的灵进到我们的里面，神给了我们什么？一个新的生命。所以保罗说什么？我们是新造的人，我们是神的新的创造，神把一个新的生命放在我们这一个的这个人的里面。所以我作为基督徒，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有两重的生命，你知道吗？一重是你过去活了几十年那个生命，另外一个是神给你新的一种的生命在你的里面。哇，你说两个生命在里面岂不是会打架吗？你说对了。这个就是保罗在罗马书我们很喜欢的一段的圣经，会读吗？立志为善怎么只是由不得我，哎呀我真苦啊，这是保罗所说的，我真苦啊，我愿意做好，但是我做不了，为什么？因为我里面还有另外一个我，另外一个律要不做这个事情。所以保罗作为一个神所这样使用的使徒，他也告诉我们个事情，原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一个老我，一个新的我，两个不同在哪里，常常在哪里争斗。所以保罗说，哎呀我真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但是接下来他的句话就很好了，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这脱离了人的生命的里面。如果人能够学会了常常在神面前让神的主权来带领，让圣灵来带领，让我们的老我救我慢慢的死去，让我们新的生命从哪里不断来被掌管，以致能够活出不一样的人生。不要遇见试探，这个是我们祷告里面需要不断向神呼求，要知道我们是人，是软弱的，我们不是 Superman， 我们不能够忍受所有的试探。有试探来的时候，我们可能被引诱，我们里面的那个老我那个欲望都出来了。所以不要去挑战这个外在的试探，要对付我们那个老我，求圣灵在我们心中不断的来提醒教导我们，让我们知道唯有我们认耶稣基督，认神是唯一的神，是那个掌管者，是我们的天父，他的国在我的心中来掌权。我愿意把我的生命让他来掌管，我能够赦免别人，同时我也能够因为神的爱的缘故，在我的里面可以被更新过来。祷告是什么？祷告不是单单享受与神同在，祷告不是来到神面前把我一堆我想要的 list 一个的清单，然后告诉神，神呢我要这个这个这个那个，然后今天就要了。祷告是什么？祷告是我们来到神面前学习操练，让我们的意志降服在神的主权的里面，让我这个生命因为这个祷告缘故不断被更新，不断的被改变，让我们活得不再一样。可能你说，牧师你还有一句话没讲，我们日用的饮食天天赐给我们，为什么不讲呢？为什么我们要求这个？当你读这句话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耶稣基督在别的地方说，你们不要为什么明天忧虑，做什么 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来忧虑啊，你们天父一早就知道了啊。那为什么耶稣在这里又有教导我们这样祷告，我们认为饮食今天赐给我们，是不是有冲突？为什么我们需要把我们的祷告带到神的面前，目的是什么？我自己觉得神喜悦我们祷告，是喜悦我们把我们的需要来告诉他，不是他不知道。在这个过程里面是表达什么？表达我们对神哪一种的依靠、依赖、信任。以色列人在旷野吃了40年的玛纳，神从来没有一天今天罢工不降玛纳了，没有，40年每一天准时啊，只有安息日没有之外，准时拿到这个玛纳。日用的饮食神是知道的，但是问题是当我们就好像一个孩子，当你愿意来依靠你的父母的时候，父母是很高兴的。如果你什么事情都不告诉你的父母，然后就是向外面找人来帮忙，我相信你的父母很伤心。为什么不告诉我呢？我可以帮你的，为什么不给我知道呢？所以祷告并不是神不知道，祷告不是说我的需要我要告诉神，神知道，那是在这过程里面来表达我们对神的哪一种的信靠、信赖、依赖的心。神喜悦我们这样的一个的举动，表示我们对他的哪一种的关系、那份的爱。弟兄姐妹，我们需要多祷告，但是不要以为我们祷告就是为了得到我们所想要的，祷告其实是让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的生命不断被改变，重新建立与神这份的关系，把这个位分搞好了，我们的生命就可以过得更丰盛。我们的低头，我们祷告。主啊，我们神，我们感谢你，是的，你愿意我们来祷告，不是因为你不知道，我们要把我们的重担一件一件的来好像报告一样make 一个 list 然后来告诉你。你要我们祷告，因为你喜悦我们透过这样的祷告来表达我们对你的信赖、对你的依靠。主啊，帮助我们，当我们来到我面前的时候，让我们真的来倒空我们自己，不要像彼得一样，主啊，不可以这个，不可以那个，让我们真的谦卑在你面前，你的国在我们心中掌权，你的旨意要透过我们去完成。哦，主啊，帮助我们，当我们对某些人有不满、有仇恨的时候，主啊，你帮助我们可以去赦免。主啊，不是我们能做到，唯有主你的爱在我们的心中，你的赦免已经让我们经历，我们才能够去赦免别人。也帮助我们不要让我们的老我来掌管我这个生命，让主你的所赐的圣灵在我这个新造的人的身上彰显你的主权，让我们顺服在你的掌管的当中。愿主你自己成为我们生命的主，一切的标准，保守我们不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我们感谢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阿门。